大家好，周末愉快。哎呀，这个礼拜啊，这个行情呢几乎是要跌到把人给删除 APP 的等级啦。那好不容易呢，美股啊昨天终于出现一个比较像样的涨幅啦。那道琼指数哦收盘就上涨了超过800点。那四大指数呢都有3%以上的涨幅哦。那这边没有列出费城半导体。那费城半导体的涨幅是超过 4% 啦。那这个地方到底是空头反弹还是底部的起涨点呢？那这个时间点呢刚好是上半年的尾声啦，我们就趁这个周末啊来跟大家分享下半年到底还有哪些值得关注跟留意的风险。那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这个国外呢有机构啊回测了过去150年的这个历史数据，那他们做出了这一张图表，这个红色线哦就是疫情爆发之后呢，因为美国开启了无限 QE 嘛，再加上这个利率压到零的双重加持之下呢，股市哦就出现了一波明显的涨幅。那这就导致这一次的走势呢，相较于过去150年的这个空头走势上面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背离。哦，你可以发现红色线体呢，在这一波啊出现一个明显的上涨，所以就代表这中间啊或多或少都存在了一点的泡沫。好，那它有趣的地方呢，就是说如果接下来这些泡沫消散掉，那回到一个正常的走势下，以现在美股的位阶到底还要跌多少？哦，那这个法国兴业银行做出的这张图表哦，就明确的给了几个数字，它有高估值跟低估值。哦，那就现在美股的位阶呢，这个标普500指数啊大概跌幅还要30%到40%，这才会和过去150年哦每一次熊市过后的这个走势相符合。哦，那换算下来呢，标普500指数大概就落在2900到3150左右。当然啦，这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因为这一篇文章出来哦，昨天晚上美股就上涨了800点。那下半年到底会不会真的如这张图表所示，还会跌三成呢？当然他讲的是美股嘛，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台股的走势。那我今天啊就来总结几个国外跟国内啊可能影响下半年行情的因素，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我们先从国外说起啦。现在啊最应该关心的呢就是这个美国啊在下半年到底还有几次的升息，以及啊它的升息幅度。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表啦，现在啊到年底美国呢还有4次的这个利率决策会议。哦，那期货市场呢也交易出了最新的预估数字啦，就是预期呢现在到年底哦这个利率啊有超过 50% 的机会会落在 3.25%到3.5% 之间。哦，可是你可以注意到哦，一个礼拜之前呢这个数字哦只有 31%， 但是最新的数据已经显示呢这个比例啊已经到了 51% 了。哦，所以昨天晚上美国就是涨这个利多啦。哦，也就是预期呢它的升息的力道哦不会像先前来的这么高。不过摆在眼前的风险呢，尽管呢它的升息幅度啊没有比之前预期的幅度还要来得高，可是呢你要是说这个到年底会到 3.25%到3.5% 之间，以现在利率不到 1% 的水平哦，这个空间啊也超过 2% 以上啊。那你在这么短的时间以内把利率拉到这么高的幅度，对很多行业都会有影响的哦。那最主要的啊就是关系到这个信用比较不好的公司他们的借贷成本啦。那这张图表大家就可以看到，信评好跟信评不好的公司哦，也就是你信用好跟信用不好的公司哦，你那个借钱的成本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下半年呢其实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信用比较不好的，也就是3个 C 哦，这种企业啊它的公司债的殖利率哦会到哪个程度，那这个呢也会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度。那大家可以看到光是上半年呢这一些高收益债啊它的殖利率是明显的往上飙涨，那你不能让它一直涨啊，它只要涨到一定的幅度哦，这个市场啊就会发生大事啦。那我们把时间轴呢拉长一点哦，你就可以发现呢每当这个高收益债的殖利率哦它到了一定的程度啊，就会发生一些金融危机。哦，那这一次呢以现在最新的数据啊已经到这边了。那下一张图表呢是从这个利差的角度来观察这一些信用比较差的公司债，他们和美国公债之间的利差差距哦，和金融风险事件爆发的关系啦。那你可以发现这些信用评级比较差的公司啊 一旦它跟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幅度啊越差越大，那到了一定的程度呢，哎，通常啊也就是市场风险爆发的时刻。哦，那现在呢，以这个三个 C 的公司债的收益率跟国债的差异啊，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超过10个百分点的幅度啦。那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你就可以发现哦，它只要接近 20%， 也就是这三个 C 的公司债殖利率哦，跟美国国债殖利率差距到20个百分点哦，这个通常啊就是下一次危机要爆发的时刻哦。你只要发现每一次这个紫色线哦超过 20% 都没有好事哦，那现在呢已经到这个位置，虽然还有一段差距，但是它下半年会不会持续走高，那这个呢是我们值得关注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哦，也就是最近新闻都没有再提的哦，就是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呢，美国啊它的缩减资产负债表呢已经开始实施了。那现在到八月份呢，它其实都还很温和，它每个月呢资产规模只有减少475亿美元。那到了九月份以后呢，它预期哦它每个月都要缩减950亿美元。那机构也预估啊，以这个速度哦，现在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呢是9兆美元。那到了明年的年底呢会缩减 1.5 兆哦，那这个幅度呢就相当于升息 0.75 到 1% 哦，所以它是一个变相升息的概念啊。那持续的缩表会发生什么事呢？在一开始哦，我们当然看不出差别嘛，可是时间一拉长哦，可能就会有慢慢有一些现象会跑出来啦哦。那道理也很简单嘛，金钱从来都不能带来幸福，可是当金钱离你而去的时候呢，哎，这个不幸啊就来啦。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下半年要关注的第二个焦点。那看完国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国内啦。国内下半年其实也有几个非常值得关注留意的风险。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本周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个，我们的电价终于要调涨了，而且这一波呢针对的是我们的用电大户，也就是工业用电的部分。那影响的呢就是我们非常庞大的制造业族群啊。那详情呢大家可以参考我们上一部的影音。那你在万物齐涨的时间点补上这一枪哦，影响到底会有多大，会带动多少通膨的幅度，这个其实我们的官员哦现在也只能大概算出一个直接的影响，但是间接会推升多少通膨呢，其实他们哦也不知道。所以这个电价调涨哦，它影响的层面真的非常广啊，这对我们的工业服务业制造业来说啊都将会是一个明显的冲击啊，非常值得我们持续的观察跟留意。那下半年国内的第二个风险呢，就是我们的央行啊到了年底呢还有两次的里监事会议。那现在国内的机构啊也预估接下来的两次里监事会议呢都会个别升息半码的幅度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国预期到年底还有非常大的加息幅度，超过 2% 嘛，那国内可想而知也会跟着调整。那时间点啊就是9月底跟12月中这两个时间哦。那我们都知道升息比起降息它对股市的冲击啊还是来的比较大一些啊。那你在收紧金融条件的环境下呢，这个股市要涨哦真的啊它的难度就会比较高一些。尤其升息会不会导致我们台湾接下来的失业率提高，或是我们银行呆账数字的提升哦，这个也都是值得关注的啊。尤其哦是接下来两次的会议当中呢，会不会对我们的房市来提出进一步的限制措施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前几节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到，这一阵子呢我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上市的银建指数啊相较于上柜银建指数它的跌幅是比较轻的哦。那在下半年两次的会议当中呢，它会不会提出进一步的限制措施哦，来打压房市表现哦，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啊。尤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这个上市银建指数哦，它的结构啊真的非常的扎实，这是很容易变成一个空头走势的排列啊。那这个啊也要请有投资银建股的朋友们呢要多多留意啦。那第三个要来聊的就是啊现在全球的需求啊都在逐步的趋缓，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台湾啊作为出口国呢，出口的数字会不会受影响？尤其全球啊在这一波需求减缓的风潮当中呢，许多厂商啊也累积了非常大量的库存，到底能不能顺利消化啊，也是下半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哦股价会说话啊，你可以发现哦去年只要因为宅经济而上涨的股票呢，今年以来啊几乎多数都是出现暴跌，而且啊是出现跌回起涨点的情况。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哦因为去年全球都在发钱嘛，你像我们台湾去年也在发钱，那你有钱的会怎么样？有钱的就会想要乱花钱嘛， 所以很多你未来要消费的东西你都放在去年提前消费，比如说你电脑还没坏，那因为去年有发钱，然后股市又在涨啊，这个非常乐观的情绪呢就让你愿意多掏钱来消费。可是你买那些东西是你未来才要换的，你都提前换掉了，你到了今年呢，哎，物价起来了，景气下滑了，你当然就不会想要去做个消费嘛。像我这一次618本来患患病要发作了，可是我看一下，哎，奇怪，我的3C用品哦，那个保固很多都还没有过呢，啊，刚好哦，股票又一直跌，我们账面的数字都越来越难看的情况下呢，哎，就牙根一咬，忍一忍啊，这一次就没有消费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宅经济指数的跌幅是非常深的，哦，那如果我们从它的成分股呢，你更能发现哦，这些成分股啊，它的跌幅真的非常恐怖啊。你像这个去年哦涨最多的，今年都是跌最深哦，像这个富邦煤啊、网家啊，哦，还有这个原相啊，哦，还有这个东森、中飞航，还有创业家、数字，哦，不管是游戏股、电商股，真的都跌得一塌糊涂。原因就是在这边，大家都提前消费啦。那我们举记忆体大厂旺宏为例啊，你可以发现哦，去年呢，它营收最高的时间点哦，就落在第三季左右。那今年呢，哎，现在已经六月底了哦，接下来是七八九月，就是他们去年营收最好的时间点。所以你到时候可能就会发现八九月份呢这一档股票它的 YOY 会非常的难看，因为啊它比较的呢是过去的八九月份，所以你从这一点呢就可以研判哦，今年台股的低点哦可能就落在第三季这个时间点左右啊，这个也是要请大家特别关注留意的啊。那另外一档 NB 概念股呢也是一样啊，你可以发现哦，它去年第三季呢它的营收数字啊都非常的漂亮，那今年四五月份呢，你可以发现它营收是明显的往下掉，哦，那接下来要进入它去年的旺季了哦，那接下来的营收出炉的时间点哦，可能会导致它股价加速赶顶，哦，那这个就是要请大家多留意的第三个风险。那第四个风险呢，就是我们今年哦，很遗憾除权息行情哦，可能没有太多的期待啦，哦，例如这个礼拜呢，今年配息最大方的联发科哦，已经除息了，可是你可以发现呢，它除息两天以来，一天跌 6%， 一天呢跌 2%， 接近 3%， 那你可以看到啊，它现在的殖利率超过 10%， 可是光是这两天跌幅哦，就已经把它今年配的息全部给跌光光了，殖利率吓死人，跌幅啊也吓死人。那如果配息最好的股票都优先表态贴息了，接下来这些高殖利率的股票到底会不会有除权息行情，哎，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多观察的啦。那第二档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瑞仪也是殖利率非常高哦，一口气配了快10块钱的股息，可是你可以发现它现在的殖利率也超过 8%， 那这两天的跌幅也差不多把它配的息哦要跌掉一半了。所以以上呢，下半年哦，大概就这几个风险，那大家可以留意哦，落底的时间点哦，可能就会在第三季这个八九月份，就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那我们花了一大堆时间哦，来聊下半年的利空，看起来好像很悲观，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啦。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最近几个可以让你稍微乐观的讯息啦。那第一个呢，哦，就是这个预期的通膨哦，可能也就在今年的第三季会触及到高点。那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机构就预估呢，接下来啊，它的通膨在触及高点后呢，就会迅速的回跌哦。尤其过去带动通膨迅速走高的汽车哦，接下来呢，反而会变成压低通膨数据的一个助力啦。哦，另外就是这个其他服务呢，也会在下半年的时间点呢，哎，快速的消散。所以呢，机构也预估啊，今年升息完之后，很快的，在明年的第二季啊，就会出现一个降息的措施啦。哦，那它降息的幅度呢？哦，差不多就是60个基点。那这张图表呢，大家更可以明显看到哦，一个礼拜前跟现在呢，它的预期利率啊是出现明显的分歧喽。差不多就是在明年的第二季见高点之后呢，哎，利率就会开始下调啦。所以哦，我们很快又要重回低利率的怀抱喽。那最后一个不那么悲观的消息呢？哎，是我们可以发现啊，我们台积电自从高点以来跌幅呢，哎，已经逼近 30% 了 哦，那这个幅度哦真的非常的少见啊，因为我们上一部影片也聊过嘛，台积电目前的跌幅呢大致上就跟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它本质上呢就是一个科技类股。不过啊，一口气跌到 30% 真的非常少见啊，你像它过去哦，上一次一口气跌到 30% 呢是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疫情刚爆发。哦，那现在呢，这个位置已经跟过去疫情爆发的时候它的修正幅度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认为啊，其实在这个地方呢来买进啊，真的还算相对安全。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这一定是低点，可是就过去经验来看哦，它很少会一口气跌掉 30%。 哦，那现在发生的呢，我看很多人都觉得很悲观嘛，不过反过来说，这里你摒除那个情感因素，应该啊是一个不错的进场机会啦。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周末来跟大家分享的对于下半年的一些看法，那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